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啊，《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传道。啊，好，我们来看这往上讲，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哈。第一节，这里呢说到扫罗呢也喜悦啊，喜悦这个斯提凡被杀害，说自从斯提凡被害的那天呢，说有极大的逼迫临到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啊，然后说所有人都被赶散了，除了使徒之外啊，除了使徒之外，所有的人都被赶散了。然后他们呢被赶散，然后他们就分散在什么地区呢？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啊。耶稣不说嘛，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后边是什么？直到地极啊，分散到这个撒玛利亚。说那些虔诚的人埋葬了斯提凡啊，为他做了很大的这个啊，捶着胸的这个哀哭。扫罗呢毁坏教会啊，挨家挨着那些房屋，就是门徒的那些家啊，那房屋进去。把男人和女人呢下到监里，啊，下到监里，这就是他们啊在家中聚会掰饼的地方啊。第四节说，然后那些被赶散的人呢，在每个经过的地方呢，就开始传福音啊，传福音的道啊，传福音的道。我们在这里，我可能可以看到哈，通过斯提凡的被害，通过耶路撒冷教会遭受的这个大的逼迫，通过这个门徒被赶散。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呢，耶稣升天前说的是怎么样，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个旨意呢正在一步步的实现啊，正在一步步的实现。然后呢我们看后边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哈，提到因斯提凡的事遭难四散的门徒啊，他们走向各地开始怎么样，开始传福音啊，有的呢只给犹太人传，有的呢给也给那个说希腊话的人传啊，后来呢这个福音就传开了。所以说因着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悖逆和刚硬哈，福音开始向外扩展，从耶路撒冷开始往外哈，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最后是直到地极。所以说你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保罗说过，其实呢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听到福音呢，其实恰恰就是因为犹太人的刚硬啊，上帝呢借着这些犹太人刚硬和不信呢，让这个犹太人之外的人啊，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呢，包括我们今天呢，能够蒙受上帝的恩典，能够听到福音啊。因为犹太人被丢弃，所以天下与神和好啊，天下与神和好。犹太人呢在最后的时候他会信啊，但是呢在那之前他们是不信的啊。然后这里呢就提到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啊。保罗在这时候呢，他热衷于逼迫教会啊，残害圣徒，他在对抗主、对抗基督的道路上呢，是一路狂奔。保罗在这时候他是被鬼附的啊。你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和《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呢，提到他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对待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徒，而且在逼迫教会的事情上，他是上蹿下跳，他非常的用心去做啊，用心去做。这里呢，然后我们看到哈，这里说有一些虔诚人啊，他为斯提凡的死呢，就是有极大的哀哭，他们埋葬了这个谁啊？埋葬了斯提凡。然后通过这个呢，我们就能知道，你可以想到什么？你可以想到，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公会里边那个亚历马太人约瑟，他就把耶稣的尸体收回去，是吧？然后埋葬了耶稣啊，那这都是虔诚人啊。虔诚人呢，你去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你去搜这个字啊，他指的是按照律法啊去敬畏上帝的这些人啊，即使还没有信耶稣呢，他们也是去遵守律法。所以说这些犹太人当中的这些虔诚人呢，就是一直以来去敬畏神，然后遵守律法，盼望天国降临和死人复活，他们不同于那些法利赛，他们不作恶的，他们是虔诚人啊。包括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说天下来的虔诚人啊，来的虔诚人。所以说斯提凡对于他们来说呢，在他们眼中是备受尊敬的，他们感受到斯提凡从上帝来的这种恩赐智慧，又看到他在会堂里做见证的时候那种属天的面貌，那如同神使者的面貌， 包括斯蒂凡他敬畏神，在地上传道啊，广行神迹的这种这样的做的这些事情。所以说呢，这些人呢，他是尊重斯蒂凡的。你看整个第六章对斯蒂凡的这些描述哈。所以说，这样一位充满恩惠的圣徒哈，当他被人用这种极其卑鄙的手段陷害、活活打死的时候呢，一个真正的这个心理敬虔的人，他是会伤痛的。即便他没有信，即便他在观望的时候，他有良心嘛，他容不下这种事情啊。所以说，你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的时候，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那样的，就是说像一个义人，就真的是一个义人那样死去的时候，圣经说那些聚众观看的人看见之后怎么就垂着胸回去了，啊，因为他们只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公义的。往上点，所以说你看这个主耶稣喝的杯呢，门徒也要喝。其实呢，你能够明明的看到斯蒂凡他也喝了主的杯，而且斯蒂凡在殉道的时候他说的话，其实跟主耶稣说的话是相似的，是吧？那个主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是吧？父啊，赦免他们，是吧？斯蒂凡说什么？不要将这归于他们，主耶稣啊，请接受我的灵魂，是不是？都是这样的祷告，都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义人，然后被害死的时候，那种坦然无惧的啊，无所畏惧的，然后带着这样的天上的荣光啊，就去世了。所以这些事情呢，犹太人当中那些敬虔的人，哪怕是还没有信还在观望的人呢，他是看在眼里的啊。很多这样的人呢，其实我们说句实在的，你哪怕你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你内心总得有良心嘛，对不对？像这种一个仆人，他在传道，他行广行神迹，他这样的恩赐显明出来的时候，然后这个人最后被害死了，其实一个正常的人他都是会有良心的，都是会难过的啊。那些刚硬的人就没有良心的，对吧？那保罗那时候就没有良心，保罗那时候他心里他还欢喜的，对不对？那就是被鬼附了。然后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拯救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他的儿子死了，对吧？不但他的儿子，也随着他儿子差来的仆人，你看施洗约翰也死了，然后当时那个时代最好的这个仆人斯蒂凡也死了，都是很忠心的、很有恩赐的仆人啊。而且斯蒂凡死得非常惨，斯蒂凡是被人活活打死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呢，是深深的刺透了那些虔诚人的心。这些虔诚人呢，他或许会思想这个犹太教的信仰到底这个样子对不对，对吧？这跟着这个大祭司这些人走下去，到底会出现一个，到底是走到哪里去了？不是敬畏上帝吗？这个样子怎么这个样子，你怎么也看不出是有神同在的样子。这些犹太人包括他们打死斯蒂凡的时候那种残忍、那种卑鄙，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实际上上帝也让他们看一看，你们好好想一想，你是跟随着使徒还是去继续跟着大祭司和那些撒都盖人、撒利赛人啊。然后我们看了一下第八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喊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有大的欢喜。我们看这个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说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对他们宣讲基督啊。我们看着这个圣灵呢，正一步一步按着从上帝那来的计划啊，展开这个福音工作。在耶路撒冷的福音工作完成了，然后他们走到犹太全地，然后就是什么撒玛利亚。在这里提到腓力就在逼迫当中去到了撒玛利亚。腓力是七个执事之一，是斯蒂凡死了之后首先起来到那里去传道啊。所以说伴随着犹太人的刚硬呢，福音进入撒玛利亚，犹太人也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但是你不信，那这个福音只好临到你看不起的人身那里了啊，对吧？那最后他能得救，你刚硬，你不能得救。保罗在，你看哈，在马太福音十章的时候，在四福音都提到过，耶稣曾经吩咐不要去这些地方，是吧？但是当从斯蒂凡死了开始，然后反倒是开始 先前不让去的地方现在开始去了啊，神的这个传道计划是一步步展开的。所以说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时候，你看保罗最后在像这个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做完见证的时候，这给犹太人工作做完了，然后就是嘛，神的道讲给你们是应该的，只是你们弃绝这道，判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然后就彻底转向外邦人，对不对？这就正好应验了圣灵的工作，圣灵降临的门徒身上得着能力，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个福音呢，就是借着大逼迫展开的。有的时候上帝他借着教会借着我们做工作呢，很多时候不是通过我们所想的那种非常舒适的方式去展开这个工作，有的时候恰恰呢是一些痛苦，甚至是里边有殉道、有逼迫，但最终呢，神的旨意是好的，啊，就像约瑟所说的啊，你们的以心意原是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怎么样？借着这些逼迫，把福音传得更多啊，使更多的人得救。说这个在这个撒玛利亚城里，说一大群人啊，同心合意的。留心去留意这个腓力所说的，就腓力说什么他们都听，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听啊，都而且听是用心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这些神迹，看到腓力行的神迹。我们看到哈，相比耶稣呢和使徒在犹太人中传道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是吧？时间非常长，然后而且遇到了非常多的抵挡，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很多人听见之后就跟没听见一样，有的听见之后就蹦跳啊，就逼迫了，就辱骂，反倒是被犹太人视为是畜类，视为是外族人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听见福音就信了。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妙，而且不单信，是还是非常留心的去听，对吧？你见到一个教会大家都在那非常非常专注的去听，这个是不多见的。而且圣经有没有记载腓力传福音受到什么逼迫？没有，是吧？没有，是吧？没有逼迫，也没有抵挡。所以说在这里哈，我们再谈一下，通过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我们谈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自义哈，你知道这个自义是什么东西吗？自义很多时候要么是以肉体自义，就我肉体上有割礼割了个痕迹我自义，要么就血统，是吧？我是什么什么纯正血统，是吧？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种族的，这种自义，还有什么自己的出身夸口，还有人的钱财，甚至有人什么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学历，甚至有人靠自己读过几年神学啊，懂过什么教义，这都能成为你的骄傲和自义。所以说这个自义呢，是拦阻人信福音的第一大障碍。人都有罪哈，但是如果有这个自义在这里呢，你甚至都走不到认罪那一步，你知道吗？这个自义就是你看犹太人他为什么不信啊？最更多的时候是自义。外邦人有时候为什么不信啊？很多时候就因为他不愿意离开罪恶。其实这就是很多时候犹太人和这些外邦人一些区别啊。所以说呢，当你碰到基督这个福音的时候，你不先把自己这个自义的心拿掉呢，你在信仰上你是零，你没法开始，你是一点都没法开始。你即使看到神迹，听过神道，最后你还会刚硬，因为你长久以来有自己视为夸口的东西。之前有一个，那时候跟我一块在东北培训班待着，他学改革宗教义，学了好几年，洗脑洗得可厉害。后来有一段时间回转，但是后来还是回到他教义里边，因为他觉得那个东西让他有成就感，对吧？他长久以来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你再让他重新开始，他受不了啊。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即使看到神迹，他还不信，因为他长久以来人都有不同的这个自己能夸口的东西，犹太人有犹太人夸口的东西，外邦人有外邦人夸口的东西，对吧？今天中国人有中国人夸口的东西。所以说你这自由以来视为非常重要的，你心里从小啊觉得就非常宝贵的东西，与上帝的福音冲突的时候，你是没法得救的。有的时候人信自己那套东西，他不愿转向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智慧在人看来是看为愚拙。所以很多时候呢，人的遗传，人从小被训练被洗脑，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这些宗派神学，什么爱国理念，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拦阻你领受圣灵的东西。我那时候在三岛教会传道，我听说有一个人啊，他听到挺受感动，后来好像就是戳中他这个爱国这个事情了，然后他就说啊，这连骂带卷了，我看后来就不乐意了，就不愿信了。所以说你看不同的种族在不同人群当中，人都有自己那种自义的东西啊，人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啊不丢掉，你从福音上没法开始，你甚至还不如你瞧不起那些没文化的那些 你觉得很烂的人啊。然后我们来看哈，因为该多前是不是第一章说过呢，上帝就是这样做工作，上帝就是这样跑，就这样传福音。那你不丢掉你的那些智慧啊、聪明啊，你认为重要的东西，那么你就没法得救。因为神优先拣选卑贱的、被人厌恶的啊，为的就是让你得救之后你不能自夸。那我们夸什么呢？我们没什么可夸的啊，只能指着主夸。第七节，然后有许多大声喊叫的污秽的灵啊，他们出来了，然后许多软弱无力的和瘸腿的都被医治。你看耶稣赶鬼的时候，耶稣临到的时候，那鬼就开始咋呼声啊，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升天了，这鬼见到还喊，因为耶稣在他们中间嘛，圣灵在腓力身上。所以说你看，和耶稣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行的神迹一样，和这个使徒在犹太地的行的神迹一样，这个福音伴随着这个非常多的这个神迹奇事。你要知道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其实很多时候邪灵很多啊，因为从亚述王那个时候开始就给他们弄了老多异教的东西在里边。这个撒玛利亚人信仰是一半的这个犹太教信，一半的这个旧约圣经，又混杂着一些这个其他的那些鬼外邦鬼神的东西，所以它里边老多人都被鬼附，都很邪乎，你知道吧。但是当这个真正的福音啊，圣灵的大能来临的时候，这些鬼都吓得都就叫起来了，这就是圣灵的能力嘛。然后说有极大的欢喜在那场，因为从来人没有能感受这些鬼的。那个后来那个挺能的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只能用鬼来行鬼的神迹，他不能感受魔鬼，你知道吧。他只能是行邪术，但是他没法行这种从上帝来的异能啊。你给人家表演个魔术，表演个邪术，表演个挺奇葩的玩意儿，看一下挺乐，但是这个病和鬼附身这个你解决不了啊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后来到使徒行传21章的时候，保罗他要到耶路撒冷做见证的时候，那时候合成的人都要起来把保罗打死，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相对于那些犹太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反而是合成欢喜，对这种恩典，对这种祝福，真的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人啊，你可以说一群正常的人。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这个人啊不除掉自己的自义、刚顶和悖逆，你对神的恩典和祝福啊你都不配享受。你甚至那些比你差的人、比你还不如你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上帝的祝福，你享受不了，因为你太硬太自义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第九节到十三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起，看着他所行的神迹和大能，就甚惊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九到十三节，说呢，在撒玛利亚人这个都接受福音的同时呢，还有一个人啊，这里需要说一下。而且我会告诉你们啊，这个行邪术的西门这种人啊，其实，在天天里传福音，在教会里边人，这种人是很多的，啊，也很显眼啊。第九节说，然后有一个人叫西门啊，跟那个彼得一样的名字，西门，西缅嘛，说曾在这城行法术，使撒玛利亚的民族惊奇，是整个撒玛利亚民族都惊奇。而且他一边行法术，一边说自己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人物啊，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人物。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城啊，从小到大每个人都关注他，说这一位就是神的能力，伟大的人物啊，只有圣灵才能被称为是上帝的大能啊，上帝的灵。他怎么就成了伟大的人物呢？这个人他就是挺邪乎的啊，然后他自尊伟大，其实是自以为神嘛。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关注他，然后他有点，他能够非常长的时间去行邪术，他不是说偶尔给你变个什么戏法，他这个从魔鬼来的能力很久。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不光谈邪术，我们也谈一谈，其实这里所指的这些邪术，它在我们现实当中对我们教会的传福音的一些意义是什么。这个异教的法术啊，你会发现哈，它不光包括西门行的那些啊，具体是什么什么东西咱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哈，今天世界上一切就是能在众人面前显自己能耐，然后表演一些奇异的能力的，其实不就是吸引人崇拜自己吗？对不对？这不就是表演邪术吗？人很多时候呢，咱说实在的，你要是为了填饱肚子，你要为了养生，你不需要引人关注，对不对？但是人为什么醉心于各种法术和奇特的能力表演呢？其实不就是跟西门一样，希望人管赞点这个点赞关注自己嘛，对不对？人醉心于学术和人去正常的工作养生那是不一样的，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对不对？如果呢，我再说远一点，你做牧师做传的人也好，你在教会做执事也好，你传福音投身于福音工作也好，或者说你有两个钱啊，你没事你也奉献也好，如果你都是为了让人看见让人知道，那你的心智跟西门是一样的，你要明白我的意思哈。这个西门不单只行邪术的，也指今天那些哎呀喜欢人关注我的，或者人又关注我了，哎我怎么，哎我从小没被人关注过，我就喜欢人关注我称赞我给我点赞啊，哎这种不都有吗？但是有一点，这个传道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言语全能和神迹，它不是让人关注自己的，是让人去关注基督的，你要知道啊。所有渴望名利渴望人去关注吹捧的人，那本质上无论他在教会干什么，他都是西门同类的人。所以说一个人为了博得关注呢，他会表演一些东西，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东西，写一些奇奇古怪的东西让人去关注，然后他就成了了不起的人物嘛。有些人哈就精心准备啊，没事就是习得一些法术技能，或者研究出来一些别人听起来挺高深的话，但是跟福音没什么关系，然后他就让人去关注，其实最终都是走这个西门的道。所以说西门在这里，他不光是一个行邪术的问题，他是一个喜欢关注喜欢点赞的人，这样的心智呢是一个真正的仆人不能去有的啊，不能去有。十二节，然而当他们相信了腓力所传的关于神的国和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受洗了，说男人和女人，甚至西门自己也信了，而且受了洗，而且他贴近腓力，他天天跟着这个腓力啊，即至于看到神迹和大奇迹就很惊奇。其实这种人有的人听过真道或者看到神迹，他天天贴近你，没事给你发信息啊，表现得很追求。其实这个人他不一定是好人，你往后看的话，他内心很邪乎，对吧？有这种人吗？你注意哈，他这个他和腓力在一起，这个词的意思，你看这个十章七节嘛，说有一个哥尼流有一个伺候他的兵，就是就像仆人一样，天天跟着啊，就这样的啊、嗯。所以说呢，神赐给这个腓力哈圣灵的恩赐。然后呢为福音做见证的时候行了很大的大能，然后这个西门一直以来也行神迹嘛，自称是大能嘛，然后他其实他是能感觉到区别的，因为腓力行的神迹和他行的神迹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他那叫哗众取宠，腓力这真是从高天之上的神迹啊，不是他们这些哗众取宠的这些异能能比的。所以说无论是这个西门自己还是这个撒玛利亚整个城的人，长久以来都非常惊叹于西门的这个异能嘛，但这次他们见识到什么叫真正的神迹啊，所以说他们不再崇拜西门了，转为崇拜基督了。这个西门啊看起来也是大受震撼，大受震撼。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十四节到十七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约翰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洗。我们看这个十四到十七节哈，说然后在耶路撒冷的众使徒就听见了撒玛利亚人已经领受了神的道，就差遣彼得和约翰到那里啊。彼得约翰呢做的工作就是给他们祷告，让他们按手，让他们领受圣灵。那个时候啊，传福音是这样的，教会差派执事传福音，是吧？然后执事传福音完了，接受果子，人信了，确定了当地有人信了，然后这个教会的像彼得、约翰这样的使徒长老就下来，给这些 当地的人去按手，然后教导兼顾他们信仰。你看到十一章也是这样，是吧？给他们按手。十六节说，那时候呢，圣灵还没降他们身上，他们只是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然后那时候彼得和约翰呢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所以你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这个圣灵的恩赐是通过怎么样赐下来的？是通过按手赐下来的，对不对啊？是吧？按手赐下来的。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呢，当时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自己都讲过他的洗礼，就约翰的洗礼和这个圣灵的洗礼之间的关系啊，对吧？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呢，耶稣在圣殿之内也嘱咐你受过约翰的洗礼，你要接下来你要受圣灵的洗礼，受圣灵的洗礼之后你就得着能力了啊。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呢，谈到这个亚波罗的时候，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然后他后来使徒那个彼得那个保罗同给他讲的更详细之后，他就更有恩赐了，他能讲这个圣灵的洗礼了啊，往上讲。所以说你不但要明白约翰的洗礼的目的，你还要领受圣灵的恩赐，然后你才能有能力见证主的道。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呢，也有清楚的记载，就是说这个约翰的洗礼他就是认罪悔改，圣灵的洗礼呢就是领受圣灵，能够听懂真道说方言，就是说能够有上帝的能力在你身上去帮助你去传福音啊，这就是圣灵的恩赐。所以说呢，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第一呢，信耶稣必须认罪悔改，否则你受洗无效。另外一个呢，你要在认罪悔改之后领受圣灵。彼得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说嘛，他说我们该怎样行啊？你要奉耶稣，你要悔改，奉耶稣的基督名受洗，叫你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对吧？在这个呢，这是使徒行传当中不止一次提到的这个事情，不要伸手了。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你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按手按给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关无分，因为你在神面前心术不正。我们来看十八到二十一节，这个西门就是个奇葩，你知道吧？但是今天也有这种人啊。十八节说，然后西门注意到啊，这个通过使徒的手啊，通过教会这个仆人的手，这个按手之后圣灵就赐下来，然后他就把金钱说拿给他们啊，这个词也可以说献给他们，说请你们也把这权柄给我吧，让我给谁按手谁就能领受圣灵。彼得说，愿你的钱和你这个人呀一同去灭亡，因为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通过钱财去拥有的，你在这道上注意哈，甚至连一份都没有份啊，因为你的在神面前不正直，你的心在面前不正直。我们来看哈，其实这个道理很好明白，你可以奉献但是不能贿赂，你可以奉献支持帮助但是不能讨好，你可以奉献支持但是不能交换，大家一定要记住。你可以像初代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变卖一切所有的啊，然后资助使徒传道，这个可以，但是你不能拿钱去换。今天有这样的人，从古到今就有，惊叹于圣灵赐他的讲道，惊叹于教会的恩赐，但因为他从前呢就是追求名利的人，从前心里面就挺邪乎，从前就贪财贪名，喜欢得人关注，现在看到更大的能力了，就想付出一点金钱然后把这些能力占为己有。听好了哈，有这样心思的人呢是该死的。你想要撒谎的俩嫂就把恩赐买走，这种人这几年见过，撒谎的俩嫂就跟你应付应付，他也想按摩，他也想得更大的恩赐，只有这种想法是该死的。有这种想法的人，他跟主的道跟天国永生没关系，为什么呢？心在神面前心不正直。这个路加福音三章使徒约翰传道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从旧约以赛亚书就说了，约翰的洗礼啊，预备信耶稣的时候，修直道，修直路，大小山岗，削平，弯弯曲曲，成为正直。你在神面前首先要正直。如果一个人弯曲，他没有变为正直的话，他就跟西门一样，在神的道上是没有份的。 一个人信了耶稣受了洗，他就应该把自己生命中那些内心那些弯曲那些私欲，在教会里面那些小九九都除掉。你所有的甘心必须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你不要带着目的去接近教会，接近上帝的仆人。你这样的话你是该死的，你知道吗？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奉献你还有所打算吗？所以说有的人呢，参与侍奉，参与传道，参与奉献，我告诉你他有私心的，他是想趁机呢骗取这个神仆人的信任，给他按手，让他有恩赐有祝福，然后他出去得名得利嘛。这种人我这几年见过，使徒说你这是该死的，整天让人给你按手得更大的恩赐，出去博人眼球呗，对吧？受人关注呗。所以说这个按理牧师啊，给人按手这个事情，按理职这个事跟人情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人在这个事上不要有任何邪恶的意念。奉献和送礼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奉献就是单纯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仆人，给这全职传道的，让他去甘心传道。什么叫送礼啊？西门这就是送礼，拿一点礼物，然后就是旧约圣经说的，让他瞎眼了，对吧？拿一点好处，你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首先的恩赐，那是不可能的。我还那句话，在教会你可以奉献，但不能贿赂，不能讨好。奉献是甘心的，不图回报的，支持传道，不图名利，不给人看。讨好就是跟牧师长老，尤其跟那有钱的有名的牧师长老拉关系套近乎，指望他抬举你，指望将来能够在这个基督徒当中做更多事情吧，这就是心里有恶意啊。所以说在神的家，你在侍奉和奉献上，你这种居心不正啊，你就跟那个西门一样，哪怕你信主多年，你在教会做事多年，你最后还是个畜类嘛，跟神的道没有关系，最后说什么，拿你的钱死去吧，去灭亡去了，对不对？拿着你的钱去灭亡吧。这种人这几年见多了。不是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给你套近乎，都是从神来的，这明显从魔鬼来的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2节到25节啊。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在我身上。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我来看22节到25节啊。22节说：你应该从你这邪恶的意念当中悔改，而且哈、要自己去恳切的祷告祈求主，说或者你心里的这个动机啊能被饶恕，因为我看到你啊，我留意到你正在苦胆和邪恶的这个锁链当中。西门回答说：求你为我迫切向主祈求，以至于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就是你说的。你记住哈，圣经没有说西门有没有悔改，也没有记载使徒有没有为他祈祷，因为使徒说你自己应该祈祷，你自己啊要恳切的祈祷啊，你要回转，而不是光单纯的想的就是哎，我想脱离这些灾祸。你犯了罪先想回转吗？在约翰福音，我问一下，他这个罪是不是致死的罪？因为是彼得说你去死吧，在约翰一书啊说有致死的罪，我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要不至于死的罪。彼得只说了一个或许啊，所以说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以至于什么？以至于彼得不确定他能不能真正悔改，因为这种病太久了，你知道吗？因为你听见真道，看见神迹，感受到这个天国大能的时候，你还能生出这种玩意儿的意念来说，你真是在真道，你就没听进去过，你一点份也没有啊。而他天天跟腓力贴得非常近，你这么长神迹，这么长时间学真道看神迹，你最后仍然是这个样子，你学了几年到了你就这个样子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他里面已经被这个私欲和属世界这个荣耀给绑住了，他下意识的就是这些东西，他下意识的就是以前就行个义能博人关注，现在说哎，把二手的恩赐给我，我行完这个神迹之后，人更关注我了。所以说有这种意念倾向的人啊，他要真正的彻底悔改，否则的话他就是和自己这个意念和自己的钱财一块灭亡了。实际上像西门这种人，我告诉你他不好改， 即便他受洗听到他里边这些毛病在里边，他这种邪恶的东西，这种好名好利的这种心在里边，他不好改的，渴望名利，渴望人关注，渴望人去崇拜自己，渴望人跟随自己，这种名利啊，这种追求的这种发热的东西，他不就像人的苦胆一样，和锁链一样锁这个人吗？这个人他明明很痛苦，但他还热衷于这些东西，这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信耶稣啊，放下名利，啊，放下名利。带着名利，带着这种心啊，你真是信不到底的，你最后就和你的钱财和你的那些恶心一块灭亡了，啊。二十五节说，他们郑重的嘱咐且宣扬主的道后，就转去耶路撒冷，且对撒玛利亚的许多撒玛利亚的村庄传福音，啊。这里是什么郑重的呼吁？你看那个使徒在耶路撒冷传道的时候，都是切切的去劝人门徒，让他们去遵守教训嘛。在撒玛利亚也是，按手之后坚固他们的信仰，教导他们必须遵守的事情，教导啥？就是别淫乱，别贪财，别犯罪嘛，这些东西是吧？自古以来教导都一样的。是约翰说用许多别的话，彼得用别的话传福音，约翰也是这样教导人。就是跟信仰冲突、明显冲突的事，你不能做的，啊。然后我们来看哈，所以说你看，哎，我上去，这个西门的这个事情过后吧。使徒开始在这个教会当中去兼顾这些撒玛利亚门徒的信仰。所以说你看这段时间哈，从这个耶路撒冷大批驳事件开始慢慢的转向这个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事，又平安了是吧？其实教会的道路就这样，兴旺平安，然后逼迫抵挡分散，然后再兴旺再平安，就最终目的就是在各处建立教会嘛，啊，兼顾人群好好的训，这就是应验耶稣升天之前说的话嘛，啊，神定义就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去传道，去建立教会，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第八章的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哈。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山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我们看一下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啊。二六节说，然后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这里呢是更明显的指示，还不同于之前是通过逼迫被动的指示，这里直接有主的使者啊从天上来去命令腓力。所以说腓力作为一个教会的执事呢，对撒玛利亚的福音工作已经结束了，撒玛利亚的教会也兼顾了，使徒也按手了，信徒也听进去了，这时候神就差遣他往另外的地方去传福音啊，说你起来朝着南边前行，从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道路上去，说那个地方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啊。然后他就去了，说看哪，看哪，哎，往上去。看呢，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啊，这个呢有的地方翻译成伊索比亚啊，有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太监，是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一个，就是在他手下一个有实权的人，什么实权？他管着他所有的财宝。然后这个太监呢就去耶路撒冷，这个太监呢他是从耶路撒冷这个敬拜完了，过完节之后他回来，然后再回来。在这里哈，你注意哈，诗篇第六十八篇。古诗人要急忙举手祷告，是吧？世上的列国，你看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诗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世上的列国，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这个古诗，这个地方它是挨着埃及。要说这个人他将来会传道的话，他不单是古诗，整个这个非洲这一片地方啊，北非这个地区呢，他都会把福音传给他们。来，往上去。然后这个西番雅书第三章哈，这个必从古时河外来，看到没有哈，给我献公物 也提到这个事情啊，这是旧约的预言。这个埃提阿伯啊，就是古时，古时什么意思？就是黑，黑色的，就是黑皮肤的意思，黑哈，寒的，寒的后裔哈，看创世纪第十章，寒的后裔。甘纳基啊，当时那个女王是甘纳基。然后呢，这是一个古时的太监，在申命记二十三章说，凡外甥受伤或者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是不是、啊、有这么一节？不要翻太快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他虽然是个太监啊，他虽然不能入耶和华的会，是个古时人，但他还是 按每年按照节期去上耶路撒冷守节啊。在以赛亚书呢第五十六章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要显现，谨守安息日不干饭，禁止己守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他变为有福。说的就是这种人啊。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记号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到我的圣山，使他们祷告在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再招聚别人归他们。你要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上帝会选他，选他跟后边选哥尼流是一样的，这个人是什么？虔诚人，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熟读圣经，比斯蒂凡说那些领受了天使所传，领受了使者所传的律法不遵守的那些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强多了。这是按照以赛亚书所说，真正的敬畏上帝，只做神让做的事，不去做恶事的人啊，每年来守节。这个人呢是古时地区那个女王手下掌实权的一个人，他在回归本地之后呢，他就会建立教会传福音，尤其他会带动那些跟他一样，就是说读旧约圣经遵守旧约律法那是当地的人啊，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虔诚人嘛，他会把腓力告诉他的以赛亚书怎么讲去讲给那些人，引用圣经证实耶稣是基督啊，证实耶稣是基督。然后你注意哈，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不要失手，这个地方很特别，不要吃，听着点，这个地方不要让我聚会时候再说这个问题啊。这个地方呢你需要注意，其实呢他这个地区也好，这个埃塞俄比亚也好，这个古时也好，他这个地方这些人他读旧约圣经，他去信以色列神怎么从来的，就是从所罗门时代那个南方的女王，对吧，从那时候去的，是从那时候这个关于这个这些律法这些事情传过去的，是在那个时候传过去的啊。那时候他们那人呢，有些人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他是按这个律法去做的啊，是虔诚的。二八年，然后呢他正转回坐在他的车上，这个车是战车的意思啊，去读诵读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说，圣灵对腓力说，你去靠近这个车，腓力就跑过去啊，你看到腓力是顺从神的呼召，让他到旷野就旷野啊，谁敢去旷野，让他去就去，然后说一个完全不认识人，你跑过去在那贴近他的车，贴近之后听到他诵读以赛亚的时候就说，你真的明白你所读的吗？腓力是以这里是里呢，他是一种急切的语气去问这个太监，他希望他真心能明白，是以急切的去传福音嘛，这个词就是表示非常急切啊。这个词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七节，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就这种强烈的语气啊。腓力说啊，不是，这个太监说，我怎么可能明白呢？除非有人他去引导我。然后他就邀请了腓力和他一同啊去坐这个车啊坐下。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哈，他虽然是在国内是一个官员，哎，但是他追求的 却是真理，追求的却是信仰。啊，这个人呢殷切的查考圣经，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只要不是他是做工上班的事，他都在查考圣经，然后按时过节，按照这个节气去过节。他们这些人从所罗门时代十八女王开始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古时概念和他国中的那些和他一样的人，你要注意哈，他不是完全不懂旧约圣经的外邦人。他对以色列的神呀，对摩西的律法，他这种敬畏这种信仰，其实不亚于并不比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人差。他遵守摩西律法，每年按照这个摩西律法守节期，而且上帝不让干的事他都不干了，每年过节嘛。这就是从撒玛利亚这个传福音之后呢，这一个时期，这是神要差遣门徒去传这个福音。其实我们可以把他们当成真正的犹太人，这也是古时人吗？是。但是呢，其实在信仰方面，是耶稣说什么？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鬼诈的，是吧？虽然不是肉身出身的犹太人，但是比那耶路撒冷的人好多了啊。那些肉身犹太人不守律法，人家这肉身不是犹太人，人家守律法。保罗说的，人家就比你这就光一个割礼的这种人强啊。其实不光是这个人，这个人背后有一群人是这样的人啊。我们看这个第八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他所念的那段经文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指自己还是指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啊，看三十二节，说他读的呢就是以赛亚说这一段，提到这个如同羔羊被宰杀，然后沉默无声也不开口，说他在他的羞辱中，他的这个公义，他的审判被夺去，说他的世代谁能详细说明呢？他的生命在地上被夺去了。这个神的使者让腓力吧赶紧去，然后正碰到他读这一段，你晚一会儿就碰不到这一段了啊，正好读这一段嘛。腓力贴进去的正好读这一段，然后就给他讲这一段，这一段腓力肯定知道怎么讲，因为耶稣给使徒讲过，使徒给门徒讲过啊，腓力是知识，他肯定知道。然后说太监回往下啊，然后往上两往上，然后太监吧回答腓力说，我急切的问你，这有这个词的原文叫急切的问哈，说这里到底是说的谁呢？是先知自己的还是别人呢？腓力就打开他的口，从这点说开始对他传讲基督。注意哈，不是光讲这一段，是就从以赛亚书这段开始，然后延伸到整个旧约圣经，对吧？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后边就很明显关于基督的嘛，不光这一段哈，从这段开始。就像耶稣在以法莫斯路上一样，给他从这段连时间都给他讲啊。他们两个坐在车上不是一个很短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开始是在旷野的荒漠地里，后边都走到有水的地方了，这是一段很长的事情啊。马车在不停的走，然后里边在传道，在讲圣经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八章的三十六节到四十节，就今天的最后一段啊，大家坚持一下，好好听。说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人在亚索多遇见腓力，他走遍的地方，在各城传扬福音，直到该他利亚。我们看三十六到四十哈，三十六节说，他们正沿着那路前行啊，到了某个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那水，说什么能阻挡我受洗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才讲过啊，这场讲道是讲了很久的，这场就给他解释圣经就讲了很久的，从以赛亚说那段经文开始，包含整个旧约圣经吧，不光讲这些，洗礼也传给他，对吧？就像耶稣在以马五四的路上，从摩西和众先知指着自己的话都跟他们讲明白了，包括以马五四的路上后来显现的时候说吧，从前我向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他怎么样去讲这些事情，对吧？然后还要再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样告诉他该怎么做，该悔改，奉耶稣名受洗就必得赦免。其实这个太监他人家就是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就按照约翰的规矩去受洗嘛，去那个就是说认罪悔改，人家就遵守上帝律法，他其实就缺一样，就是领受圣灵啊。 所以说你还看的话，这个太监听完之后，他是主动的找机会受洗。他听听听听讲完就是圣经了，然后一听要受洗，说不受洗怎么办？他最后就开始找，哎，有水，是吧？他不是像很多人一样，今天我见过有人传福音，你得逼着他受洗，得催着他受洗，他不是的。所以你看这个太监，他真的是个虔诚的，又追求圣经，又遵守命圣经的律法，又守节期，然后信福音还信得非常干净利落，没有今天做很多人的工作，这些费劲啊，真的是就磨磨唧唧好几年不会改，真的就看了就气死了。这个人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太监回去之后啊，他会向他的国中这些同样跟他一样读旧约圣经的近千年啊去讲这些事情，他们也会这样信的。腓基就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命令车停住，接着主动下来就要受洗。这是 说他进入水中，就证明这里是有河的啊。然后腓力和太监呢下到水里，腓力给他施洗，这就是一主一信一洗。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被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太监信的就是那么简单干净利落啊，真的是很非常让人感恩。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要注意神啊他的不可猜测的旨意，他的奇妙的作为就是这样。你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让一个人突然跑到旷野去，然后上帝就这么做成这个事情了。而且这可不是光这一个人信啊，这个人回去之后将来有很多的人要信。所以说你看，对于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神在不同的时代从古到今差了很多人，让先知劝了很久，最终仍然去拒绝。反倒是这个古时的太监，他的祖先从示巴女王开始就一直把这个福音的种子留在心里去遵守，当到了使徒那个时代，圣灵做工的时候，把这些经文揭开的时候，他只跟门徒见过一面，我告诉你。然后他就明白了所有要明白的事情，他就知道该做什么，这才是圣灵的功德，这才是神在人心里所做的。愿每一个接近我们教会的人都能是这样的人，多好啊！这个时代真的是你见不到这种，你几乎见不到这样的人啊！这邪恶淫乱的时代真的是完全不像你看那时候的人这样信啊。所以说呢，在耶利米书就是这样说嘛，说这些人啊，你甚至不用教他敬畏上帝，人家从小到大人家都知道敬畏上帝，人家都不需要腓力去多说一句话啊。我们看哈，39节，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将腓力带走了。这个带走的意思是扔一下就没了，说太监也不再看见他，然后就欢喜行他路。你也可以翻译成太监也不再关注他，因为有自己的道路要走，有自己的任务要做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神让腓力在这个施洗完毕之后，太监随即从水里上来之后，那一瞬间腓力没了。这个事情是上帝的智慧，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作为。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听好。这个太监可不是单单的拣选他做一个信徒哈，他是拣选他做一个仆人，他已经熟读旧约圣经，而且受了水和圣灵的洗。他不单是受水洗，他也受圣灵的洗，因为约翰洗，他在认罪悔改已经是长期遵守了，他就需要圣灵的恩赐打开他去明白旧约圣经。所以说这个受洗给他按手的时候，这些都在他身上了，而且从今以后他不再需要腓力了。为什么上帝把腓力带走？你不需要他，不需要依靠腓力，他需要依靠神。这是上帝给他断奶了，你知道吧？他需要靠着神起来行走自己的道路，而他欢喜的这样的道路。他没有说起来之后赶紧没了，这个腓力走了我以后怎么活啊，是不是？你都按理做牧师了，你都按理做仆人了，你不知道你自己该做什么吗？你不应该站起来行走你该走的道路吗？
你还想赖着人家腓力吗？人家太监，这个太监不是这样的人，这个太监不是个巨婴，这个太监从头到尾都是个殷勤的仆人。他离开腓力也能活着，我告诉你，因为神在他里面。太监知道自己不需要腓力了，他不需要去崇拜依靠腓力了，他需要起来走主的道路，因为他已经在主的道上火热起来了，就要在以马弗斯路上讲圣经时候心里不火热的吗？他回到本地就开始传道侍奉了。四十节，然后腓力呢，被人发现是进到亚索都，他就走遍这个亚索都，在那里向每个城市传福音。亚索都就是旧约的亚士图。腓力士人五个城邦有加萨，还有亚士图，这是古时候腓力士人的城邦，是吧？以赛亚书二十章的时候呢，亚述王那时候就把这个城攻去了。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呢，不但提到呢，这个腓力士人呢也要喝这个上帝愤怒的杯嘛，是不是啊？亚士基伦、加萨、以格伦以及亚士都剩下的人，是吧？上帝要降火，在阿摩斯说呢，降火烧毁这个加萨的城，烧毁其中的宫殿，对吧？剪除亚士图的居民，非利士人所遗剩的都必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加萨亚士图已经不是古时候非利士人非常猖狂的时候了啊。在西番亚书也提到要荒凉嘛，是吧？赶出人在正午必赶出亚士图的居民，以格伦被拔出根来，住在沿海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提之人啊，耶华行事于耶华于的话语的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但是非常奇妙的，你去看这个西班牙说的预言哈，在末日之后呢，在上帝降灾之后呢，这个地方反而有福音传回来。在西班牙说第二章，沿海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啊要成为草场，其上必有牧人居住和羊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所剩的人多，他们必要在那里牧放羊群，晚上必躺在亚什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回归。在幕后的时候，福音就传到这个地方了。你留意旧约圣经当中谈到这些外邦、这些种族地方有羊有人，就是指的使徒是吧？传福音的时候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旧约圣经这里的解释。其中有人呢会信耶稣，在撒玛利亚书第九章嘛，你看哈，亚士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失了盼望必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士基伦也不再有居民。说私生人、私生子或外头人必住在亚士图，是吧？亚士图嘛，我必除灭非神的骄傲。我必除掉他口中带血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做余剩的民归于我们的神，必向犹大的族长，一个人必如耶布斯人。这不讲的就是这样，这就古时候腓力士人的地方了。这时候有福音传进来了，然后说呢，腓力呢做完这些工作之后呢，就进入凯撒利亚，这个凯撒利亚，然后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呢，这个凯撒利亚就腓力的家嘛，是吧？腓力按照圣灵的差遣做完了福音的工作，就回到自己的家安息了，休息了啊！你看这个工作一路下来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奇妙，是吧？就是这样吧。然后凯撒利亚这个福音工作谁去做呢？就彼得去做。接下来第十章的时候，彼得去给哥尼流传道啊。然后你看哈，我再讲一个事情，就是当腓力给太监讲旧约圣经的时候，这个传福音的过程跟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路上给门徒讲圣经是一样的，门徒就心里你看，然后他们也能认出耶稣，耶稣就忽然不见了。太监受完洗之后，这个腓力就忽然不见了，对吧？然后说，哎，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就起来走道路，不都是这样吗？是吧？然后耶稣突然站在，你看耶稣突然消失了，突然又来了，这个腓力被主突然踢走消失，然后突然又出现了这个亚索都，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都是一样的。耶稣怎么呼召那些使徒，怎么给他们讲圣经，圣灵也照样借着腓力给这个古时的太监怎么讲圣经。所以说弟兄姊妹，当圣灵要用他的能力传道施洗拣选人做见证人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能拦阻。不是你有能力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你被上帝弃绝了。不是说到你这儿，因为你太强大了导致于教会不能传道，不是这样的。
而是本来上帝就不打算要你了啊。所以说圣灵的大能，当圣灵要到达一个目的的时候，他能够穿越语言的，语言上面有方言，方言穿越语言，人能够穿越种族，甚至能穿越空间的拦阻。只要这个教会这个传道从神来的，没有什么能拦阻的。我告诉你，你当祈求教会往哪里去传道，给什么传道啊？只要对的，没人能拦阻。所以说这个奇妙的传福音的过程呢，就非常奇妙。腓力被拆到无人的旷野，去给一个古时的太监讲圣经，讲一次，然后讲完之后，上帝就把他俩给切开了，以后不见不着了。然后这个太监被拆到远方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嘛，对不对？腓力给这个太监施洗完毕，圣灵就把他提走了，太监看不见他。耶稣在以马忤色路上讲完圣灵之后也消失了，然后再次出现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嘛。而且呢，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人他不是外邦人，他是一个熟悉律法的一个敬虔人。相比那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他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说上帝把这个古时，包括埃及到古时，包括北非这个地这么重要，你看地图那个大块的地方，这个传道的工作，建立教会工作，就全托给这一个人。其实人家学道就学了一天，然后就能承担一辈子的工作。你要知道这圣灵的能力有多大，他不仅领受了洗，也受了真理，也领受了圣灵，不只是约翰的洗礼，也领受了圣灵的洗礼。他不是说像使徒行十九章啊，只是奉约翰的受洗，只是受约翰的洗，他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圣灵降在他里边，他起来不光是做信徒，他起来能侍奉了。而且呢非常奇妙，腓力把圣灵讲给他，然后给他施洗按手之后，咔哧一下，神就一刀把他两个的关系一下子就全切断了啊。而且他之后的事情使徒行传也不记得，没记得他跟腓力重新联系，跟使徒联系，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了。一个仆人，他领受了真道，领受了圣灵之后，他不再需要其他人。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说我的道不是从人那里学来的，是上帝单独，是上帝赐给我的。所以说啊，做仆人啊，就做这样的仆人啊。他不是其他教会的附庸，他的价值跟在耶路撒冷门徒的那些价值在神面前是一样的。在耶路撒冷的彼得、约翰，这个腓力是仆人，他在古时他也是仆人啊。他回去之后在本地传道建立教会，跟使徒在这个亚细亚，在这个犹太这个地方建立教会，撒玛利亚，这个工作是一样同等性质的。就是你最后靠主靠圣灵去讲道去牧会嘛，对不对？这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啊，你在这里你能够看到，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非常奇妙。这一段呢就穿插在使徒之间，这中间其实背后隐藏了一个非常大的福音工作，就是上帝就通过一个人就给他在一天就讲了这一天的道，然后他回去就能在整个那个地区做福音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啊，就是这么奇妙。出于上帝的事情必然成就。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